天父，我哋感谢你，让你喺我哋中间接受我哋呢一班本来不配、卑微嘅人嚟到敬拜你。求主恩待教导我哋全心灵诚实，让你地方将最高嘅荣耀重赞归翻俾你，将你应得嘅重赞敬拜嚟到归翻俾你。当我哋继续敬拜你、打开你嘅话语嘅时候，恳求天父向我哋讲说话。让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独特的需要，我们仰望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和大家同来到是思想一段的经文，领受这里给我们的信息，就是箴言的24章第23至27节。请听我先读完这一段的经文，旧约箴言第24章第23至27。这里说，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对恶人说你是义人的，这人万民必就坐，列邦必憎恶，责备恶人的必得喜悦，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你要在外头预备公了，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我们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到是讲到一个做领袖的人基本的条件应该是怎样。我们知道这一段的经文特别23到26节是讲到一个的主题，就是审判官在法庭里面判案的时候要正直，要按照真理。但我们将这几节经文呢是分开独立的原则来到是处理，我们相信都同样有意思的，来到是思想到一个领袖应该有基本的条件，最基本最简单的条件。今天我们生存一个什么世代里面呢？一个领袖荒的世代里面，世俗的人告诉我们，这个世代是没有真正的领袖。真正的领袖在哪里呢？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发现我们需要领袖。教会的领袖在哪里呢？或许你听这篇信息的时候，你说我是何德何能，我都永远不会有资格做领袖的啦。这个是错误的，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常常有机会做一个领袖。做父母的你是家庭的领袖，做哥哥做家姐的你是小老妹的领袖，学校里面做班长的你是领袖，做老师的你是领袖，在公司处做上司的你是领袖。每一个人在我们一生里面，我们要扮演领袖的角色。那问题就是说，我们做好的领袖，因为我们做不好的领袖呢？今天世界的人对领袖的要求也都是很简单的，但就算那么简单的，我们都找不到有这样基本条件的领袖。譬如说被誉为在20世纪领袖学说里面最有权威的 Peter Drucker， 我看他的时候呢，他说做领袖其实是很简单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呢？我看看这基本条件的时候，跟圣经所讲的领袖的条件是很相似的。譬如说领袖是有跟随者的，如果没有跟随者做什么领袖呢？领袖必须有跟随者，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领袖，因为最多人历世历代里面是跟随他的。当时自认为领袖的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起律党的人，有没有跟随者呢？没有跟随者，没有人肯跟随他们，他们自以为是领袖，他们不是。 Peter Drucker 说呢，领袖不是人见人爱的，即是领袖不是面面俱圆，个个都喜欢你的。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领袖，耶稣讲到他这个地步，很多人离开他，他对他门徒说，你们是不是都想离开呢？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被人弃绝。领袖并不是人见人爱、万众景仰，我们不是做这样的领袖。他说领袖呢，要求跟随者做正确的事情，有很多领袖要求跟随的做他合他心水的事情，做一些不合法的事情，这些不是领袖。领袖是要求真正跟随他的人做正直合乎真理的事情。 第四句讲到领袖是怎样的领袖呢？他说受欢迎并不是领动。很多人很受欢迎，很多政客很受欢迎，很多娱乐界的人很受欢迎，但他们有没有做真正的领袖呢？这个是另一个问题。受欢迎并不是领导，成果才是领导。耶稣基督是最好的领袖，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欣赏他，但是最终他写在十字架上，人认为他是最大的失败，但是他最后一口气他宣称成了，成了，为人类带来最大最伟大救赎 的成果。耶稣是最伟大的领袖，给他带来的成果是最伟大的。不是要做一个受欢迎的人，这个不是真正的领袖。做一个有成果对社会对人群有贡献的人。然后他说呢，领导不是地位，不是权利，不是名衔，不是财富。保罗讲同样的说话，2000年前保罗已经讲了，他说你在教会里面你想做监督的就是善务善功，你在教会里面要做领袖做监督的，你不是要得到那个名衔，你不是要得到那些权利，你要得到的是那份的工作，你可以为神来到辛劳，这个是真正的领袖。但这个我们所看到的领袖基本的条件是什么呢？都是很简单的。首先第23、24节说，对那些法官讲的，他说审判的时候你不要看人的情面。看人的情面的意思就是留意人的面孔，即是尊重人的面孔，中文也很好，看人情面的，即是给面人。哦，这个被人捉来受审判的，哦，原来他是我朋友来的，我给面他，他虽然有罪呢，我都判他无罪，我给面他。哦，这个是社会的知名人士，有权有势的，我给面他，判他无罪。偏帮自己所喜欢的人，歪曲了事实，这个不是好的领袖。为什么这里讲到法官呢？因为法官法庭是社会里面我们期望在那个地方可以得到真理的领导的，在那个可以得到这个正义的伸张的，就是在法庭的地方，就是在法官的身上，他应该是社会道德的领袖，是真理的领袖。不是你去哪里，在社会里面你哪里找真正的正义，哪里找 真理呢？是当法庭社会人人期望在那处找到真理找到正义的时候，你在那处找到相反的事情，这个何等的可惜呢？这个效果是严重的。24节说这个是得罪神又得罪整个社会的。为什么得罪神呢？因为当一个法官对一个犯了法，这个犯罪的人，有罪的人说你是没有罪的，你是一个义人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不诚实的罪，这个是践踏正义的罪，这个是藐视神的真理的罪。当一个藐视神的真理的时候，他是藐视真理的源头，创造天地万物启示真理的神，这个是何等严重的罪。因此这里讲到24节的效果是非常严重的，不单止得罪神，得罪整个的社会，万民的咒诅，列邦的憎恶。个原因很简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是由真理和公义来维系的，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法庭个法官都不行公义的时候，这个社会崩溃，这个社会我们看见混乱，这个社会迟早会是消灭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维护公义的人是一个好的领袖，没有偏私的是一个好的领袖。当一个社会失去诚信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社会是失去这个的安定和繁荣。这个讲到一种偏心的罪，看人情面，偏心的罪带来歧视， 今日喺我哋嘅社会嗰处，我哋都好着重要消除社会里面嘅歧视，唔好偏心睇人。所以政府立法，我哋要消除种族歧视啦、年龄嘅歧视啦、性别嘅歧视啦。最近我哋知道又讲到呢、这个反对呢个性倾向嘅歧视，但呢度我哋要提醒弟兄姊妹，我哋唔好将种族歧视、年龄歧视、性别歧视同埋反对性倾向歧视混为一谈。虽然外间嘅人包括政府在内将佢混为一谈，我想我哋喺呢个地方讲过唔少次，种族歧视、年龄歧视、性别歧视，我哋基督徒要100%嘅支持，因为呢个合乎真理嘅，要消除呢啲嘅歧视。我哋冇咁样做嘅时候，我哋冇行公义。但呢啲咧都系自然嘅，都系先天嘅，天生成咁嘅。种族、皮肤颜色唔同，呢个天生噶嘛，冇人控制得到噶。年龄呢个都系自然嘅。性别歧视，神创造有男女嘅分别，唔能够因为种族嘅肤色，唔能因为年龄，唔能够因为性别咧，我哋歧视别人。呢个我哋同意。但系同性恋嘅行为，如果圣经定为一个罪行，因为这个是跟自然神的创造相违反的，违反神创造的秩序，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不可以像好像世界上的人一样，将同性恋的行为我们认为它不对，好像呢用左手右手写字，左手右手写字，这个是天生的嘛，我们不能够责怪一个人，为什么你要用左手写字？天生的。你同性这个行为呢不是天生的，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正确的科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同性恋的行为是自然的，是先天性的，不是，是后天的，是可以改变的，虽然不容易改变，因此不能够混为一谈。这个同性恋的行为圣经所以反对呢，就好像我们今天反对吸烟一样，我们说吸烟危害健康，同性恋的行为危害健康，别人的健康，自己的健康，整个社会的健康，不能够混为一谈。但可惜今天在社会里面我们见到呢，我们反对同性恋的行为就好像你反对人家用左手右手一样，你歧视他们好像是种族歧视一样，不相同的。我们今天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基督徒尽我们的本分，我们消除一切的歧视，是同性恋的行为是另外一个的问题，我们不能够混为一谈。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让我们可以做家长的不要偏心你的儿女，你喜欢这个仔多一点你就偏心他，给多一点好东西他，这些这样的父母的偏心带来后患无穷。很多研究告诉我们，到五六十岁的时候讲起旧时爸爸妈妈小的时候怎样偏心，愤愤不平的影响一世人，做上司的不能够偏心，这个人好养啲又俾佢升职。今日嘅研究甚至话头发多少呢，少啲头发都被歧视嘅。高矮肥瘦都被歧视。这个人可惜嘅事情。我哋求神帮助我哋。我哋嘅神系冇偏心嘅。所以圣经常常提醒我哋，神系唔偏待人嘅。耶稣基督嚟到世界上面，佢嘅十字架上面嘅死，将种族之间那个的隔断的墙是来到拆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属灵的地位是平等的，我们的神是最平等、最没有偏心的。我们作为领袖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对任何人我们都没有偏心，我们不偏帮任何的人，我们站在真理的一边。由这里告诉我们，作为领袖的基本条件第二方面就是25节给我们的提醒。这里说责备恶人的必得喜悦， 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呢个讲到作为一个属灵嘅领袖，需要道德嘅勇气。如果呢个人系犯罪嘅、做坏事嘅，我哋要责备佢。当我哋冇责备佢嘅时候，我哋唔系一个好嘅领袖。呢个好自然啦，细蚊仔佢做错嘢，我哋闹佢，好容易嘅事。喺社会上面呢个唔系容易嘅事情。你今日我哋见到好多犯罪作恶，我哋认为佢哋所做嘅唔合真理，需要责备嘅人，佢喺社会上面有地位，佢哋有钱有权势，你责备佢嘅时候，个效果不堪设想。你责备佢嘅时候，你定佢为有罪嘅时候，你连命都冇。佢呢个需要道德嘅勇气。以前嘅苏联，史太林系一个暴君。在他在任的时候屠杀多少无辜的人，苏联的人都憎恶他，因为死了之后鞭尸。后来这个赫鲁晓夫做苏联的总理的时候，人家知道他在斯大林帮政的时候是他手下。有一次他出来演讲的时候，就有人发问题，这个发问题有两种讲法，一种说有人传个纸仔上去，他讲完之后发一个问题，又说在当众有人出声问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当史太林屠杀无辜的时候，当史太林施行暴政的时候，你赫鲁晓夫在哪处呢？意思就是为什么你不出声？你明知那些是不对的，为什么赫鲁晓夫你不出声呢？赫鲁晓夫收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瞪大他的眼睛，谁问这个问题？鸦雀无声。等了一阵之后，谁发这个问题？快点出声，我只是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你要招供。谁发这个问题？等了一分钟之后，没人出声，个个都很惊。一分钟之后，赫鲁晓夫微笑对台下的人说，这个就是那个原因，为什么在史太林的时候我没有出声？因为我怕，好像你们一样没有道德的勇气。那么社会越来越沦落，就因为我们认识真理的人，我们有正义感的人，应该有正义感的人，我们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对罪恶的事情我们不敢出声，因为我们没有勇气。我们没有勇气呢，第一，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出现问题。一个真是爱神的人都会爱神的真理，神是正直公义的神。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会维护神的公义正直的原则，这个很自然的事情。道德勇气来自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会执着神所爱的真理。是当我们执着神的真理的时候，有道德勇气的时候，我们都要留意，我们需要有智慧的配合，我们都要顺量与及时，就不要好像美国有一些好热心基督徒，他们说堕胎是不对的，屠杀在妈妈肚里面那些的生命，他们很爱神，很执着神的真理，但是他是没有智慧，他们走去堕胎诊所的树门口等医生出来打死，用枪打死那些医生，有没有道德勇气？没有智慧的道德勇气。一个人有道德勇气，因为他爱神，但是都要爱神爱得有智慧。一个人很多时候没有道德勇气，因为他不明白什么叫做勇敢，他以为勇敢就是没有惧怕，我面对艰难面对挑战我没有惧怕。当一个人夸口他很勇敢他没有惧怕的时候，这个人是骗你的，这个人也是骗自己的，因为这个不是真正的勇敢。是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没有惧怕呢？不是，勇敢的人都有惧怕的。所以我反而喜欢马克吐温他对这个勇敢的定义，他说勇敢不是没有惧怕，而是能够抗拒惧怕，控制到你的惧怕。 勇敢的人不是没有惧怕。耶稣基督是最好的例子。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圣经很清楚说他惊恐起来，极其的难过。因为他对他的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愁，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树同我一起警醒。耶稣的汗，惊到汗好像血点一样流下来。但他没有退缩，但关键在这树。有一个是祈祷，怎样胜过这个惧怕呢？不是消除所有的惧怕，而在惧怕的里面，我们仍然靠主的恩典，在祈祷的里面勇往直前，抗拒惧怕，控制到我们的惧怕，好像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一样。有神差派天使加添他的能力。勇气是什么呢？勇气是经过祈祷的惧怕。勇气请记得是经过祈祷的惧怕，不是没有惧怕。如果他说我什么都不怕的，死都不怕，他骗你，也都骗自己。今天很多人因为没有勇气放弃侍奉，上台惊惊地，唉，没侍奉，上台惊惊地都要上去祈祷，求神帮你克服你的惧怕，慢慢你就不惧怕。我知道有人因为惧怕在众人面前讲嘢，我都惊嘅，所以佢唔喺众人面前讲嘢，佢唔侍奉，咁咪冇惧怕啦。拿破仑有一个嘅佢嘅手下叫 Marshall Ney，Marshall Ney 咧，拿破仑常常话俾人听，佢系全世界最勇敢嘅人。你全世界最勇敢的是不是没惧怕呢？不是。有一次这个 Marshall Ney 他要上战场去打仗的时候，他要骑马，他两只脚震到呢都差不多爬不到上去，那真的很辛苦爬到上去马上面的时候呢，他很嬲，他对他双脚说，他说你震吧，你继续震吧，如果你知道我要带你去哪里的时候，你又会震得更加厉害。被拿破仑以为最勇敢的人一样有惧怕，不过他在惧怕的事情面前他没有退缩，勇往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将军 George Patton， 人见到他就说你是最英勇的大将军，打赢仗都是靠你，有没有惧怕呢？他写他传记的时候，他每一次他去上阵听到枪声的时候，他手流汗流到湿晒。在他传记里面他讲一句很出名的说话，他说，但是我从来不接受我的惧怕给我的劝勉。很多人的失败，失去道德勇气，没有勇气侍奉神，就因为他接受惧怕的劝谕。惧怕你不要去了，使乜咁辛苦的，不要面对了，逃避了，那就逃避了。勇敢不是没有惧怕，而能靠主的恩典，我们在惧怕里面仍然是勇往直前，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甚至走到十字架的上边。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道德勇气的时候，的效果是怎样呢？你说责备恶人的，有道德勇气的人必得喜悦，美好的福也临到他。必得喜悦，讨神的喜悦，也都讨人的喜悦，美好的福气是临到他，神一定是向他施恩赐福。你看看耶利米独派众议，被人放在监牢的里面，被人打，但是他有道德勇气，他继续下去。但以你和他三个有道德勇气，我相信他们都惧怕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带来几大的福气，对他自己的福气。以赛亚书十三章说，耶稣基督看见自己工作的果效，他心满意足，几大的福气。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死带来何等大全世界的人救恩的祝福。 因为耶稣克服惧怕，他走到十字架上边，他有这样的勇气。第四世纪的时候，当时罗马帝国最可怕，亦都被誉为在历史上边最可怕的娱乐，就是在斗兽场里面，人与人之间搏斗，人同兽的搏斗，那种的残酷是难以想象的。今天你看戏那些不相同，那么可怕残酷的娱乐，在第四纪，大概第四世纪的时候，当他们正在那处准备来到是开始这种搏斗，大家轰轰烈烈，好像庆祝什么的节期那样，很多人聚集在一个地方开始搏斗的时候，有一个叙利亚尼的这个的修院里面的修士，他冲到下面大声的呼喝，停止这样不道德的一种的行为，我们不能够这样继续去，停止、当时负责的人看到这样的情况，快点叫那些士兵你冲下去杀死他，一走来一刀刺死他。这个人有道德勇气，那效果是怎样呢？神大大的赐福，结果这一刀杀死他呢，刺激到当时的人的良心，从此之后斗兽场的生意一落千丈，越来越少人去，最终结束营业，就是因为一个人有今天道德勇气。我们讲到美国种族的歧视，经过很久的奋斗结束美国种族歧视，其实都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姊妹，在美国的南部一个浸信会的里面，她是一个做针织的一个裁缝这样一个女士，可能身体都很孱弱都不顶，当时的规矩就是坐巴士的时候，白种人坐前面，黑种人坐后面。第一次他坐巴士的时候，他就坐在前面，那个司机跟他说，你是黑人，你坐后面。他说我坐在这里我不动，就是这么简单一种的道德勇气，带来整个美国的民运铲除种族的歧视，就是因为一个教会里面的姊妹因为神的恩典有这样的道德勇气。第二天整个教会的人在那处祈祷为这件事，因为知道这件事是非同小可。今天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有道德勇气的人能够被神来使用，带来这个社会很大的祝福。我们还看看十六世纪，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处地方能够公开的读圣经，因为一个人马丁路德当时被教廷被政府认为他讲异端的，捉他去受审，一个 diet of worms， 他大声的疾呼，我站稳在这个立场，我并没有其他的立场，神帮助我。他怕不怕呢？我想他怕，历史告诉我他都怕的，是靠主的恩典，他有这样道德的勇气，如果带来何等的祝福。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公开的查考神的话语，因为这个人第三个的作为领袖的基本条件，二十六节，这个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应对正直原来的意思是建立诚信的，如果建立诚信的人就是说在他一生所做的事情上面不是寻求个人的利益，而是寻求真理，而是寻求土神的喜悦，这个是一个真诚的人。这个这样真诚的人是几咁受欢迎呢？这里告诉我们犹如与人亲嘴，亲嘴在旧约圣经的时代是代表一种的爱情，代表一种的友情，代表信任和委身。一个能够是正直真诚待人的领袖，人何等的喜欢他， 一个唔肯讲诚实嘅话，成日要猜疑究竟佢唔知心里面所谂嘅同佢所讲嘅系咪一样，唔能够做一个好嘅领袖，亦都冇人愿意亲近佢。你惊亲近佢嘅时候被佢所害。呢个世代我哋需要咩嘅领袖呢？真诚待人嘅领袖。你今日做一个真诚待人、诚实处事嘅人，真系唔容易。因为今日嘅世代唔鍾意诚信，今日嘅世代唔鍾意诚实。一个罪恶充斥嘅世代里面，讲真话做诚实嘅人，好多时候系吃亏蚀底嘅。所以唔少人嚟揾我，牧师，如果照你成日所讲嘅道理呢，我哋点喺中国大陆做生意呀？我哋实蚀本嘅，冇得做嘅。呢个世界充满咗唔诚实嘅人，所以你做诚实嘅人嘅时候，冇人鍾意你，就咁简单。根据研究，根据统计，平均嘅啫，你希望你系例外，希望你少过呢个数字。喺世界上面佢哋统计呢，平均每一个人一日讲50次大话。有时我哋讲咗大话，我哋都唔知道讲咗大话。人哋问你，哎，近况如何，好唔好啊？好好好，其实好多嘢唔掂㗎嘛。唔係好诚实啊。诚实呢，以前我哋话一种嘅美德。因为今日好多嘅专业都追求嗰种嘅专业道德喎。是啊，我哋承认呢样嘢，呢个大学嗰算呢，各行各业都系讲专业道德。但讲专业道德呢，唔系要提倡建立你嘅品格。讲专业道德要你诚实。因为呢个系处事嘅策略，做生意有得赚嘅策略。但做生意冇得赚嘅时候，你仲唔讲真实话呢？好多人唔讲啦。只不过一种策略嚟咋嘛。诚实讲真话。如果诚实讲真话蚀底嘅时候，你都讲啊，人哋会点批评你啊？呢个人好笨，呢个人系愚拙嘅，唔识转弯嘅。好多时候，好多家长教儿女都系咁嘅，要识转弯得嘅。学校唔使咧，咩嘢都讲真话嘅，最紧要咧自己唔好蚀底。咁啊，甚至嗰啲所谓人际关系专家，都教导人点咧？唔好过分诚实啦，过分诚实会破坏人际关系嘅。嗰啲醫生做兒科嘅都話：，教導細蚊仔咧就唔可以太誠實，太誠實咧成長得唔好嘅。今日係咩嘅世代？呢個完全唔係聖經嘅教導嚟嘅。誠實破壞人際關係，我諗佢哋嘅意思即係話，你翻屋企嘅時候做男人咧，冇乜嘢都講俾太太聽，都唔好咁誠實，破壞你夫婦關係嘅。但基督徒唔應該咁諗。夫妇之间、屋企人之间，一切都要讲真话。唔系嘅时候，问题仲多，破坏你嘅婚姻，破坏你嘅家庭。我哋需要诚实。今日嘅世代需要点样嘅领袖呢？能够待人真诚嘅领袖。你学习待人真诚，首先要对自己真诚。好多人唔能够待人真诚，因为佢对自己都唔真诚。人哋潮流话咧，呢个发型好，着呢衫。是好，明明自己都不喜欢的，为了讨人欢喜都要着。人家说高一点好，他又找个机器掹高。人家说瘦一点好，拼命的纤体。未必需要，只是讨人的喜欢。我们做事要讨神喜欢，亦都要讨自己喜欢。当然讨人喜欢都是啱的，很多事情，但是很多事情我们对自己要诚实。我想在细个的时候，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年轻人做一个诚实的人，就算吃亏蚀底都要做诚实的人。如果我们自细能够训练我们的小孩在家里、在学校那处做一个诚实的人，这个社会有盼望。如果不是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没有盼望。这个是真的。美国老布殊总统，不是现任，即是他爸爸以前做总统的时候，他曾经亲笔写信给过一个的中学生，总统日理万机，亲笔写信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亲笔写过一封信给一个中学生， 是不是因为这个中学生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呢？并不是。是不是他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呢？并不是。他只是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就在美国 Whitton 的地方呢，两间中学踢足球，英式足球比赛。两个球队呢比赛得很激烈的时候，最后完场，这个年轻人呢带个球上到去龙门，那一脚射入去，致胜的一球。啊，他的学校的同学欢喜到不得了，欢喜到不得了。对方呢就哎，唔得，已经是过时的了，这个入球不算数。争拗之间，这个学生走到去求证，说求证，我想问你，这个的球赛完场呢是根据那个的时间那个牌呢，因为根据你的手表呢，我想知道那个球证是根据那个的那个时间牌。我当我射入那个球的时候呢，我见到上面那个时间牌呢是000，即已经是完场的了。但我没听到你吹鸡，那就射入龙门啦。但既然是根据那个牌呢，那我认输了。结果学校球队呢好失望，输了，因为他太诚实了。不知道有没有闹他，我想那些球队的队员都会不高兴，是不是？但这件那么小的事情，结果去到全国的报纸那边有专栏报道这件事情。总统鲁布什总统看到这件事情，立刻亲笔写信给这个年轻人，其中他讲的说话，我当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社会有盼望。一个没有诚实的社会，一个面临崩溃的社会，所以总统欢喜到不得了。但这个学生他后来被访问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那晚呢，球赛完之后那晚呢，我回家做功课，我都不觉得什么事。他说我并不觉得自己做过什么伟大的事情啊。他说我只是对自己说，诚实做人呢，只是反映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那这个为什么这个原因，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这么诚实？因为自小在教会长大，爸爸妈妈教他要诚实。他说我只是觉得我这样诚实呢，是反映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他说每一次有机会做诚实的事的时候呢，都应该感恩。他说知道啱嘅事情而唔去做呢，话呢个系罪嚟㗎。话打赢波有咩了不起呢？做诚实嘅事呢，这个系更加重要，俾我心中有平安，何等真实。呢个年轻人能够讲咁嘅说话，难怪美国总统都称赞佢，因为佢有神嘅真理，有耶稣基督喺佢生命里面。呢个系好嘅领袖，未来伟大嘅领袖。我们看第四方面，领袖的基本的条件。27节，说你要在外头预备公寮，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这个讲到当时他们成家立室的一个过程来的。在外头准备公寮，就是准备好晒你的东西，然后拿到去田那树去耕种，做好你耕种的东西。做你耕种的嘢之后呢，先至去起你嘅屋。当时嘅程序系咁样嘅。嘅意思就系话，我哋做事要有次序，要有充足嘅准备，知道我哋嘅目标系乜嘢，然后定立我哋优先嘅次序。当时农业嘅社会，佢哋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因为要耕种啊嘛，务农为生，所以他们就先找一个地方试一下耕种，看看有没有收成。好了，都可以耕种，那块地可以耕种，有收成的时候呢，他先开始起间屋给自己住。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不要说去到一个地方，搬去一个新的地方，先起间屋，起间屋之后起得很漂亮，花了很多钱，再耕种的时候发现那块地都没有收成的，不可以耕种的，结果很大的损失。 做好的领袖处事要有秩序，不是的时候选择就很大，即等于现代的人，你是一个的划职的建筑师，你搬去一个新的城市，有一去到的时候买一间很漂亮的屋，跟银行签了约要几多年还清，但买了屋之后去找工，那个城市经济不好，没人起屋，半年都找不到工，很多年可能都找不到工，那就不是做事有智慧的人，先去到那个城市看看那个行情怎样找到工了，才是租屋才是买屋的嘛。但这个还讲到呢，很多时候圣经讲到起屋是比喻我们建立我们的家庭，一个人要建立他的家庭都有一定的次序，不是好像有一些年轻人读中学的时候，他跟他双方爸爸妈妈说我们有爱情啊，我们谈恋爱啊，我们不分得开的了，所以我们要即刻结婚，爸爸妈妈你没有经济基础，未读完书未找到钱，你怎样结婚啊，怎样建立家庭啊，我不要的了，没得吃都不要的了，没得住都不要的了，住街边都好了，我们都要成家立室，都要住在一起，结果很大的灾难，是不是？这个教导我们做事要有一定的次序，先有周详的计划，然后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凡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都先有周详的计划，有好的准备，然后去做神的工作。这个跟很多人的看法不同，我们是属灵人，我们靠祈祷而已，祈祷就可以了，做神的工作交托就可以了，神会做的了，祈祷不可以取代我们的计划，信心也不可以取代计划，没有冲突的，祈祷和信心和我们的计划没有冲突的。常常记得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神在我们里面运行作工，为要成就祂的美意，我们要祈祷要交托，然后我们要计划，那个次序很清楚的，那个准备的功夫很清楚的。牛津大学有一个的饭堂，到了时期很残旧，发现上面屋顶那个横梁，很大的木头的横梁，都就嚟住到烂晒啦。咁啊，管理当局咧就系要装修啦，要换咗呢个大梁。唔系嘅时候，呢个屋会冧。但系问题就出现啦。哇！喺呢个时代，点样揾到嗰啲木头可以咁大咧？嗰啲树可以嚟到做呢个横梁咧？头痛嘅时候，有人话：我哋大学咧咩专家都有，去揾个嗰啲嘅林木专家。请教的意见，喂，我们现在要换这个梁啊，从那中间装修过，那究竟去哪里找呢？这个林木专家啊，不用担心，我研究过历史，原来五百年前呢，他们起这个大楼的时候，就为了将来呢装修啊，或者是换个梁木的时候有准备的了，在那里呢，他们是种了一些很大的橡树，就为了将来呢需要换这个大梁的时候，你们可以找得到，几有智慧，几有准备。我们的神做事都是有计划，是不是？有充分的准备。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救恩，经过几多年那种的慢慢准备，到2000年前耶稣基督才降临在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的罪钉身十字架。神为了耶稣基督的降临做了很多很多准备的功夫，兴起一个民族，怎样透过祂话语教导他们，栽培他们，叫他们能够承载神的真理和恩典，然后耶稣基督来到。神做事有计划，我们不要以为写圣经那些好像路加写路加福音是圣灵感动我什么就写一句感动我，不是这样的。你睇下路加福音开始嘅时候，路加医生点讲啊？已经有好多人写书咧，关于耶稣基督嘅事情，我哋都做咗好充分嘅搜集资料同埋研究，然后我哋要按照次序咧，将耶稣嘅事迹写低，让你能够明白福音。 有很充分的准备，由他写下他的福音书，和信心没有冲突，和祈祷没有冲突，做事有次序。我们的神真的很有次序，好像这里所说的，他要做我们人的时候，先做我们人所需要的天地万物。如果神一做就做我们人，又没有星星月亮，又没有海里面的鱼，又没有树上的果子，那么好在神做事都做得很快，如果不是是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饿死了。神很有计划，我们做事都有目标，然后有优先的次序。我们经常说优先的次序，优先的次序先有正确的目标。今天我们发现很多人呢，生命没有目标，人生没有目标，没有目标就没得说优先的次序。说优先次序都没用，你根本没有目标。好像一个真实的故事讲到一个的看守灯塔的人，以前很重要的，夜晚行船就要看灯塔，灯塔的灯防止撞船。政府给这个看灯塔的人呢，月初的时候就给他足够的油来到维持这个灯塔一个月那么久能够发光。但是当他拿到这个油之后，这个的看守灯塔的人忽然间个妈妈来说，麻烦你快点让油给我，给油我，因为我的女儿冻到很不掂的了，这么紧急的需要，好给油你少少油好了。跟住有个妈妈嚟啊，我个女咧就嚟考试啊，我哋唔够油，俾佢点灯读书。好啦，又咁紧急又俾啲你，就系呢少少少少嘅油应付咁紧急嘅事情。最后嗰晚咧，呢、这个灯塔因为唔够油，冇光，冇光发出嚟。结果嗰晚三只船撞沉咗，死咗百几人。当政府来到审查的时候，他说我都是为了帮助人啫，很紧急啊，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帮少少啦。想不到闯这么大的祸，政府的人对他怎么说呢？记得你只有一件事，就是维持这个灯塔呢，每天的晚上都有灯光，其他都是次要的事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没有人生真正独一的事情。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先后的次序。当我们有先后次序的时候，我们比很多呢都是很紧急的事情，你要拦阻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如果建立家庭是我们最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外面很多事情拦阻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家庭，是吧？我们很多紧急的事情，日日都是紧急的事情，如果没有时间回家见到太太仔女，太多紧急的事情，很多人达不到目标就成为紧急事情的奴隶，不能够达到目标。今天我们有没有优先清楚的次序？耶稣给我们最好的教导，耶稣来到世界上面的时候很清楚知道他做什么，他的目标就是传道拯救灵魂。在加百农的时候他讲道很多人听，他医病更多人来，所以全城的人将所有病人都抬出来要耶稣医治，觉都没有得好睡。听朝耶稣的先后次序很清楚，听朝一早他照常去祈祷，彼得来找他，你做什么事啊，都不见人的，很紧急啊，啲人排晒队等你医治啊。耶稣的回应是，我不去医，我们要去另外的地方，因为我是为传道而来的，耶稣不是为医治而来的。耶稣知道他只有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拯救灵魂，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包括医身体的疾病。他说不行了，几紧急都好，我有真正我唯一父神派我来要做的事情，他要到别的地方去传道。弟兄姊妹，我们人生是不是这样？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跟神的关系，其他关系都重要，是次要。跟神的关系好，跟人的关系会好， 建立家庭是重要的，搵钱是其次的。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如果是的时候，几紧急搵钱的机会可以放低，因为我们要达到神给我们建立家庭的目标。人就是赚到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求主帮助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我们做事有先后次序，有目标，有优先的次序，神能够赐福给我们。我们是好的领袖，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天父我们的神，求你恩待我们，给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晓得怎样为你的名的缘故，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会，在你的国度里面，成为合乎主的条件的领袖，能够带领多人来到归向你。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